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29年5月6号，公元2002年6月1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提前释放了2名西藏政治犯；河北发现神秘的喇嘛修炼禅洞；11名藏独示威者抗议江泽民遭立陶宛警方拘捕。首先请听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消息，人权团体西藏信息网说，中国提前释放了2名西藏尼姑，这2人是在90年代初因参与支持西藏独立运动而被捕。总部设立在伦敦的西藏信息网称，这2名尼姑分别是现年32岁的丹金图登和现年33岁的阿旺曲季，他们在刑满前从拉萨的自治区第一监狱扎省监狱中获释。该组织没有说明他们的获释时间和原因。有报道说，这可能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美国一直敦促中国释放西藏异议人士。西藏信息网称，这2名尼姑因分别参加支持西藏独立的示威而被捕，他们和其他女政治犯被关在一起。该组织说，1993年，这2名尼姑和狱中其他12名尼姑秘密录制了一盘歌唱西藏独立的磁带，在录影带被运出中国后，这些尼姑被加了刑期。丹增图登的刑期被延长到14年，阿旺曲季的刑期被延长到13年。西藏信息网指出，这2名尼姑在1998年参加了狱中示威，他们随后遭到虐待，但中国政府否认在镇压示威后虐待了犯人。同样，今年4月，中国释放了76岁的西藏著名政治犯吉明桑波，吉明桑波在狱中服了19年刑。新华网报道说，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境内发现了一处神秘的悬崖禅洞，引起宗教界人士和历史考古学家的浓厚兴趣。这个神秘禅洞位于丰宁县城西北30公里处的喇嘛山上，由于禅洞下方是高达40余米的险峻地坡，据有关记载，500多年来，人们只能看到洞口有一横木，木头上拴有半条铁索。由于人们无法攀登到该洞，洞里究竟有啥景观，一直是个悬谜。因此，探寻洞内秘密成为许多人的欲望。为了解开这个谜，丰宁县有关部门最近在该洞附近修建了一条330米长的铁栏栈道，并造出石角517个，使人们终于可以攀登到洞口。经对该洞进行考察发现，该洞深20余米，宽3.5米，为椭圆形，洞内有天然形成的居室，左右台上有古代建筑的青砖大瓦柱石，壁壁上有斜身式屋脊，洞中还有喇嘛修炼歇息的炕。考古人员据此认定该洞曾经为禅洞。那么这一禅洞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喇嘛为啥要住在这高40余米的峭壁之上，令人无法解释。更令人感到神秘的是，洞内炕下有一池清水， 但是洞上既没有滴水的痕迹，地下石板也没有泉眼，人们从中取水后，水却总不见少。该池水清澈洁净，化验表明为含有多种元素的矿泉水，饮用有甜感。丰宁县已经在这个禅洞的周围开辟了佛珠洞、喇嘛像洞、大成洞等十个优美景点。另外，藏密对中国的人来说颇为神秘，修炼界有不少人千里迢迢入藏寻师，许多活佛喇嘛都曾神通大显。最令人瞠目悦服的是喇嘛圆寂时的红化。青海茶郎寺的朗喇嘛丘吉朵了解，他在几十年前圆寂，身体缩小有一小臂高，火化后变成10公分高的金刚体，一直供奉在茶郎寺的佛堂里。朗喇嘛丘吉朵了解之地叫朗喇嘛丘吉日，生前穿墙寻土，来去自由，可以不用任何程序自入渡过黄河。几十年前他也在茶郎寺圆寂红化了。还有1945年大布扎活佛也在茶郎寺红化，1951年波格斯活佛与茶郎寺红化，1958年由于受到当时西藏形势的影响，茶郎寺活佛亚当朗木痴被误抓进劳改所，有一次在房子里数天不出来，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推门进去发现该活佛已经圆寂，身体缩小成一小臂那么高。该活佛生前可寻土来去自由。更近的是1993年茶郎寺活佛罗杰圆寂后火化出5色舍利子。同样，西藏许多地方红化者也很多。1952年德格印龙人索囊囊街红化时，当时的西藏区委书记张国华将军和西藏上层人物图丹尼玛等很多人在场，并且亲自目睹了一位活佛红化走了。1983年色达县年龙斯的堪布索尔顿活佛圆寂后，身体也缩小成小臂高，火化后出现了5色舍利子。众所周知，西藏的雪域高原上气温甚低，冬天可达-40度，很多喇嘛却脱了外衣在雪地练功，甚至在更低的温度的雪地打坐练功，能把周围的雪融化成水，那么这份功力实在令人咂舌。另外有很多喇嘛能达他心通的境界，事实证明修炼是可以达到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境界。上述报道本台转至看中国网。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东委社消息，立陶宛警方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专机抵达维尔纽斯机场前，拘捕了11名在机场向江泽民抗议的示威者。一名示威者说，警方在飞机到达前2个小时开始驱赶他们，他们不肯离去，警方便拘捕其中的11人。当江泽民步出机场时，警方包围助威者，不许他们接近江泽民，又抢走他们有关争取西藏独立的标语和旗帜。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读的刘晓波专稿《尽快与达赖喇嘛对话，才能汉藏双赢》，读王立雄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如果中共政权还不面对现实，如果汉人精英还不敢关心自问， 西藏问题非但无法和平解决，反而可能随着中共政权控制力的日益削弱和民主仇恨越演越烈，而酿成两败俱伤的暴力冲突。更为具体的现实是，如果达赖喇嘛遭遇不幸，以他为代表的温和路线将难以为继，坚决主张暴力反抗的激进年轻一代就会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主流，以中共执政后在西藏制造的文化灾难和人权灾难之深重，激进派不愁现在，趁着中共还能控制局面，趁着主张非暴力的中间路线的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地进行江泽民和达赖喇嘛的直接对话谈判，经过双方各让一步的妥协，达成双赢结果的率极高。首先，只要签署了协议，以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神圣地位和一言九鞠的崇高权威，他完全能够说服藏人接受留在中国之内实行高度自治的方案，使坚决主张独立的激进派边缘化。其次，可以大大的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而且以达赖在国际上的广泛威望，也完全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它可以成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最佳实则。第三，以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核心，可以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其他民族问题提供示范，免除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而爆发大规模分裂运动的危险。第四，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这种民主实验已经在流亡政府的辖区内进行，而且在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的进行民主实验的成功率极高，如同当年江经国在台湾所做的一样，这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转型将产生巨大的示范效益。第五，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依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中共开始与达赖喇嘛谈判之日也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的之时。对于西藏问题的脱切未决，立雄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因为他对西藏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还具有一种多元化的开阔的文化视野。他说，不能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就可以安慰自己，而是要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西藏时，就能够解决西藏问题，那才是有意义的解决。换言之，如果等到西藏的文化传统已经荡然无存之时，西藏问题解决了，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西藏却消失了，那就不仅是藏人和汉人的双重失败，也是世界的一大损失。我很为立雄庆幸，他对西藏的热爱和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关注终于得到了藏人的重视，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肯定，流亡藏人主动提议立雄与达赖的见面，安排和一直陪同立雄见达赖喇嘛。在四次见面结束后，总结了几个第一次。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的神情。立雄得到藏人的信任和尊重的亲身经历，他笔下记载的达赖喇嘛的形象都在告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汉人，达赖喇嘛的高贵品质来自对神的虔诚，对人的尊重和慈悲，对对手的宽容和和平。那么作为强势民族的汉人也应该持有类似的情怀，对西藏宗教文化的尊重，对藏人的平等和友善，对达赖喇嘛的信任和敬重。 既然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西藏问题又是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政治体化问题的钥匙，那么借立雄的新书给我的机会，我也向达赖喇嘛表达一个汉人的敬重，并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的长寿而祈祷。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刘晓波专稿《解开西藏死结的钥匙》，读王立雄新著与达赖喇嘛对话。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